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蓝天主持。
第一章，智慧的来源。在印度的古老语言里，这是一部远古的典籍，源自于慈悲之道的教法，是一本教导圆满智能的经典。到底这本书和其他商业书籍有何不同？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所探讨的内容是源自于一本充满佛教智能的古典经典《金刚经》，而上述的引文即是本文的遗旨。《金刚经》所蕴含的古老智能，让安鼎国际钻石公司成为年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企业。为了方便收听，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先了解熟悉这本书的重点，了解他在整个东方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金刚经的历史，金刚经现存版并非以手抄写，它是印刷史上可考的最古老的典籍。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版本，据考证为公元前868年所印，大约是在古腾堡版圣经出版前600年左右。金刚经记载了2500年佛陀所做的开示，原先是通过口耳相传，是书写系统发明后便记载于贝多罗叶上，他们先用针在这些耐久的叶子上刮写出书的内容，再将碳粉用力地涂抹在刮痕上。在南亚某些地区，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用这种方式所写的书籍，上面的文字还算是清晰可辨。要把这些零散的叶片整编起来有2种方法，有些先用锥子在整堆的叶子中间进行钻孔，再用细绳钻孔固定，有些呢则用布来进行包裹。金刚经本来是释迦牟尼佛以梵文所作的开示，这个古老的印度语言有4000年的历史。该佛典约在1000年前传到中国的西藏，并译成了藏文。在之后的整个世纪里，西藏人将其刻写于印刷用的木板，再将油墨涂于板上，附上手制的纸张，以滚筒压出字形，印好的长条纸张最后以鲜亮的橘黄色或者呢是褐红色布进行包裹保存。这种方式让人想起贝叶经典的时代。金刚经也传到了亚洲其他的地区，其中包括中国的内地、日本、韩国。在过去的2500年里，金刚经以这些国家的语言重复地进行印刷，而它的智能也通过师徒代代的相传。在蒙古，家家户户都会小心供奉一部金刚经，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每年当中总有1-2次，他们会恭请当地和尚来到家中，为全家人诵读《金刚经》，期待从中能够获得智能的加持。《金刚经》的智能并非唾手可得，一如许多佛教经文，《金刚经》的原文奥秘难解，必须由法师依照流传百世的论释来解读。在西藏，对本经所著的论释现在呢存有3部，论著时间呢约在公元前1600至1100之间。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最近发现了另一部论释，这部论释不但著述时间更近，内容也更容易理解。在过去的12年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事投入了一项名为亚洲经典输入计划，致力于保存载有西藏智能的古老典籍。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些典籍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得以免受战火的洗礼，而保存于西藏的寺庙与图书馆内。丘尼莱的喇嘛亚洲经典输入计划在印度某个藏民居民区里训练了一批藏族人，不但教他们将这些濒临失传的典籍输入电脑，还将他们制成 CD 或 DVD 上传网络，免费提供给全球数千名学者来使用。目前我们已经用这种方法储存了150,000页的木板制原稿。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我们幸运地在一堆布满灰尘的手稿中找到了一部《金刚经》的论释。这部论释是由早期的探险家从西藏带回俄罗斯，名为《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阳光》。它的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西藏喇嘛丘尼喜德拉普，生于约在1675至1748年之间。巧合的是，这位喇嘛常住的寺院正是我毕业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这位喇嘛取了一个称号，叫做丘尼喇嘛，或者是丘尼来的喇嘛，因为丘尼原本是西藏东部的一个地方。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不时引用《金刚经》或者是《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阳光》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这部重要的论释首次被译成英文。除了这两部经典的引文，我还会引述通过口耳相传的一些注释。这些注释有2500年的历史，我的上师就是以这种方式传法给我的。最后，我还会加入我在国际钻石事业这个神秘的世界里，我个人在生活上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来说明如何能够通过这部古老典籍的智能成就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广播，欢迎关注佛音大家唱公众微信，我们的公众号是佛音大家唱全拼，期待您的参与。